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有以下的分享。
你是神的儿女，应当在所居住的社会里起到一种防腐剂的作用。
不论你当基督徒多久了，你应该知道自己要发挥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引导别人进入天国。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到做门徒的代价，包括发挥防腐的功效以及传扬福音。我们不但要计算信靠主的代价，还要做盐做光。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现在请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在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了。弟兄姐妹，欢迎您能常常来信跟我联系，分享您的收听领会和心得。请留意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现在呢，我们先温习一下上一回的内容，然后呢，继续来思想《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上回我们提到，耶稣讲了几个比喻，都强调计算代价的重要性。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28到30节里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我们要先计算花费，不要鲁莽行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31到33节里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表明，做他的门徒的条件是很苛刻的。信耶稣不是容易的事，你最好坐下来计算代价，先做一个评估，再决定是否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主到底呢？第34和35节里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耶稣的时代呢，盐有三个基本用途。首先呢，盐可以用作防腐剂，盐呢可以用来调味儿，再呢就是把盐撒在路上，可以清除植物，作为一种除草剂。神的儿女应当在所居住的社会里起到一种防腐剂的作用，因为你与耶稣基督同行，就要带给人香气和美好的味道，要使人对神产生饥渴。路加福音第15章的1和2节里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 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里呢，有四批人聚集，他们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税吏和罪人，都是被社会遗弃，被人们恨恶的。税吏呢，常常和罪人是归为一类。税吏和罪人都被耶稣吸引了，因为耶稣给他们带来了希望的信息。他们聚集来听耶稣讲道，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却聚在一起，想找耶稣的把柄，要控告他。因此呢，他们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与他们合而为一。他与他们蘸同样的汁，跟他们掰同样的饼，他完全的接纳他们。正因为他这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才有了盼望。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些人来听他讲道，渴慕听他的道，但是呢，有些人却是来挑他的毛病，找理由想要定他的罪。路加福音第15章的第3到第6节里说，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丢失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找到了迷失的羊就欢喜高兴，朋友邻舍也都替你高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第8到第10节，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找到了丢失的东西，当然叫人充满了喜乐。第11到22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这是家庭的图章戒指。把鞋穿在他脚上。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如果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就要继承三分之二的遗产，小儿子呢只继承了三分之一。这个小儿子呢竟然如此鲁莽的去要求父亲给他分财产。脚上的鞋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主人是不给仆人穿鞋子的，只有家里的成员，只有儿子可以穿上鞋子。所以儿子虽然说我不配称为你儿子，就把我当作仆人吧，可父亲呢却吩咐说把鞋穿在他脚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第23到30节：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弟兄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是这个比喻的精髓所在。这个比喻的用意是要指责那些法利赛人。前面的三个比喻都有同样的目的，都讲到某件东西是失而复得。失而复得的结果呢，就是欢喜快乐。我们应该用欢喜快乐的语调来说，耶稣接待罪人。但是法利赛人呢，用的是贬低人的语气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找到你所丢掉的东西，自然的反应应该是欢喜快乐才对呀。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呢却很生气，他们在定耶稣的罪，他们退到一旁批评论断。所以耶稣讲了这个故事，在第三个故事里呢，耶稣又加入了大儿子这个角色。因为父亲接待罪人，所以呢耶稣提到大儿子对父亲欢喜快乐的反应。大儿子他板着脸，他很生气，很不满，我绝不跟你们一起庆祝啊！你从来都没有这样对待过我啊！他是怒气填胸，因为父亲接待了这个罪人，这家伙跑到外面去，他把你的一切家产都花在娼妓身上了，他呀是个罪人，可是你却因为他回家了啊，就为他举行大派对。他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跟法利赛人的态度是一模一样。我倒是觉得父亲的话很有意思。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的31节。你瞧，小儿子他已经拿走了他的那份财产，所以剩下呢全都属于大儿子了。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32节： 父亲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主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是失而复得了。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10节里的记载。我们呢常常听到关于这个浪子回头故事的精彩的讲道，但是呢很少听到一篇道能够真正讲出这个比喻的实际含义，或者能讲出耶稣说这个比喻的真正理由。这个比喻的目的不仅仅表明父亲欢天喜地地接纳了曾经失落的儿子，而且呢还要指出那些法利赛人责备耶稣的那番话，那是何等的不对。他们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他们应当欢喜快乐才对呀，不应当为了这个事恨得牙痒痒的。前面的经文说到，耶稣和法利赛人一起吃饭，那是个安息日。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段圣经里所记载的事情，仍然是紧接着第14章那里说到的，那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到他家里参加筵席。那个法利赛人呢，特地安排了一个患水谷的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于是呢在筵席上有几类人在表达着不同的意见。有时候是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话，有的时候呢是耶稣向他的门徒说话。现在呢在路加福音第16章呢，这里一开始耶稣是对他的门徒说话。路加福音第16章的第1到第9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每篓大约是50斤油，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是对他的门徒说的，叫做管家的比喻。我们要留意关于这个管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主人的，他所花费的实际上就是都是他主人的财物。当然应用在我们身上的话呢，这个比喻说的是神让我们做他的管家，而我们所有的一切 其实呢都是属于神的。圣经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所有的一切都属于神的。神给我们这个特权和机会来管理属于他的财物，但是神也要我对他交托给我管理的财物负责任。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主的，但是我要对主负责任。耶稣还讲过另外一个管家的比喻，在那个比喻里，主人要到外国去了，就把他的家业交给仆人管理。他给一个仆人5000银子，一个呢2000，另外一个是1000。这两个比喻啊很相似，都是主人回来的时候，仆人要向主人交账，他们是怎么样管理主人的财物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理所当然的，身为仆人，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主人的。我所拥有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他们全都是属于主人的。这个管家被人告发，说他是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就叫他来做个交代。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主的面前，为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所做过的一切事向主交账，不管是善的或是恶的，都要一一的交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里说，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按着个人的行为受审判。圣经说，我们一生中所做的许多事将被火焚烧，只有那些经过焚烧后仍然存留下来的要得到奖赏。所以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要向主交账，神托付给我的任何事情，我都有责任要妥善的管理。好了，时间不多了，我们今天暂时就讲到这里，下回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的16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请试想一下，如果耶稣基督不愿意拯救罪人，也不愿意与我们沟通，我们会怎么样呢？假如耶稣没有施行拯救，我们今天绝不可能享受与他的相交。查克老师教训我们，耶稣拯救罪人的恩召并不专为教会的某一个宗派预备的，而是为全人类预备的。等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节目点评，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为我们讲解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比喻，请记得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您邀请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以法利赛人的态度去看神接待罪人这件事，因为神可能在别的地方接待他们，而不是在这里。不管神在哪里接待罪人，我们都要欢喜快乐，因为神接待他们。神啊， 求你把我们从狭隘的宗派观念中释放出来，从法利赛人的态度中释放出来，让我们都有耶稣的心肠，为着我们的主去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而欢喜快乐。奉主名求，阿们。好了，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继续跟您一起来研读路加福音的第16章，希望您能到时候准时收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